大家好，我是老杨，欢迎回到时光播客。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邀请到了特别嘉宾，自己自我介绍一下吧。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时光播客，我是来串台的硬核说的主播阿甘。
然后还有，
大家好，我是杨洋。
好，
今天我这个话题呢，是我主动想到的哈，就是我在知乎上最近刷到一个就是讨论比较热烈的一个话题，大家都说，哎，张艺谋是不是退化了？其实他那个话题隐藏的意义就是说，张艺谋的导演实力是不是退化了？因为今年就是国庆档那个《坚如磐石》，大家不满意嘛，分儿特低，然后但是反而票房还挺高的。我们之前也做过一期节目，所以说我们今天邀请到呢专门做电影解说的硬核这边过来聊一聊这个事情。
其实也不是特地把我邀过来了，正好是赶巧。我今天在附近挑婚纱照，然后袁哥一跟我约时间，我说啊，我正好在这边，然后就过来了。但是今天这个话题确实我自己本人也特别感兴趣，因为我一直对张艺谋老师有自己心里边一个特殊的位置给到他啊，因为从小可能最早接触到的艺术片，或者说中国导演所拍摄的电影，一喊出名字来就是张艺谋。但是到了今年呢，你能明显的感觉到好像年轻人们对张艺谋态度啊特别的不友好。比如说年初满江红引起的这个争议，然后到现在坚如磐石，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吧，反正是拍出了没有那么的好看，也是引得了年轻人们的口诛笔伐。所以前两天我其实是在 B 站上边聊了一个有关于张艺谋导演到底他的国际地位是什么样的，然后满江红到底有没有偷流浪地球的票房，结果真的被很多 B 站上的网友狂喷啊。所以今天正好就是老杨组了个局，然后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张艺谋，我觉得是一特别好的可以给我自己证明的机会。
其实我今年岁数挺大的，我也是小时候看过张艺谋老师的那个，我是正宗的在电影院看过大红灯笼高高挂。我觉得现在这个整个中国估计数出来也没多少人吧。因为这个意外的机会，当时我好像是获得了初中的一个三好学生的一个奖励，然后我们老师呢就是说奖励大家去电影院看电影，然后礼拜天，然后我一看张艺谋，因为那个时候新闻已经有报道说张艺谋是国际大导演，拿过电影节的奖。大红灯笼是好像拿了一个什么奖吗？
拿了最佳外语片的提名。
对，然后呢我就慕名而去，然后看完之后一脸懵，说实在真的是一脸懵。我很少看一个电影就是说男主角看不到正面，
对，
然后因为那个时候不知道所谓的艺术片，也不知道所谓的电影节电影是这个模式，反正给我一点很大的震撼。我以为所有的电影都像什么少林小子啊或者少林寺那样，你知道吗？那个时候小嘛。
是，
但是冥冥之中后来就是怎么说，那一次的对我来刺激就是说我是不明觉厉一样，但是我又冥冥中觉得这种艺术形式很有意思。然后后来若干年之后我就从事了这个行业，然后也采访到了张艺谋。我当时也跟他讲这个事儿，他也觉得挺意外的，说你没想到你还看这个电影。所以说我也是基本上看着他成为一个成艺术片导演，然后变成现在这样的内容什么片都拍的导演。然后今年对于张艺谋来讲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年。你看他连续拿到了春节档的票房冠军，
是的，
国庆档的票房冠军，虽然的分儿很低，
对，
大家对他有争议，但是我觉得他处于一个事业的第三春吧，我来总结叫第三个春天。他中间其实他这个中间的经历是很长的，
三起三落张艺谋，
对，真的是三起三落。我给他分了一个段，就是说张艺谋有没有退化，其实只是大家的一个印象，但是呢也可以量化。
对，
怎么量化呢？我做了一个简单的数学题哈，我在豆瓣上我就搜了一下他指导的长片大概26部，我就分了一个时期，每个时期给他那个分我就做了个平均分。他第一个时期显然是在电影节时期，就是红高粱，然后菊豆啊，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那一批，大概我数了一下，1、2、3、4、5、6、7、8、9、10、11，就是英雄之前那些电影，他的平均分是7.95分，然后最高分是活着9.3分，然后进入英雄之后，他和张伟平合作了一段时间，拍了很多大片，
对，
那个1、2、3、4、5、6、7也是7部，然后平均分是6.78分，然后他离开张伟平这个合作之后呢，跟乐视又合作了几部电影，比如归来，然后还影，还有长城，这个就是英文分比较低嘛，那几部片呢平均分是6.73，然后最近几年他大爆发，因为他疫情三年一共上了5部电影，
没错，
然后这五部电影的平均分是7.2，你看最开始是7.95，然后6.78，6.73，7.2，其实是在缓慢的上升的，就是
中间有一个凹谷，
对，它前面是起点是非常高的，为什么大家会有这种退化的这种印象在？其实这种印象是没有错误，其实是确实是退化了，只不过现在有一点触底反弹的样子，
对，而且很大的原因是因为观众们 绝大多数的普通观众，他可能没有看过张艺谋早期的艺术片，他接触的都是商业片，对吧？所以他看到商业片，然后听别人讲张艺谋之前艺术片拿过那么多的奖，但他们也没有量化的像老杨你这样子。
我也是最近才开始看的，
对，
就说我看我在想是不是网友错了，还是说我错了？然后我去找一下数字，发现网友大概的印象是对的，就是按照这个评分的量化来讲是对的。
嗯、
但是呢，我觉得在这背后还是有很多复杂的原因的。
是的，是的。所以今天的主线到底是怎么样？
就是讲一讲，就是。其实我们就借这个话题来回顾一下张艺谋的这个艺术史，以及他现在这个创作状态对于中国电影意味着什么。我知道就是杨洋，因为他之前也采访过张艺谋，在长城的时候算是张艺谋的一个小的谷底的时候采访过张艺谋。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待知乎上这个话题。
嗯，
我个人的观点我觉得比较温和，我觉得张艺谋的技术水平没有什么明显的退步，也没，当然也没有太多明显的进步。
嗯，
因为我觉得导演实力，所谓的对视听的把控，对表演的把控，对剧本的把控，这些导演的素质吧，就是除非你很多年不拍，不然这个能力应该不会退化的。就比如说王菲可能好多年不唱歌了，她的唱功退化了，但如果这个歌手一直在唱歌，可能他早期经典歌比较多，后期口水歌比较多，但是他唱功我觉得应该不会有明显的退化。所以我个人觉得张艺谋导演能力没有明显的退化，但是确实是因为他这些年吧，有几次很明显的转型，让赛道变了，可能就是电影的气质有很明显的变化。
嗯，
包括他就是很明显的分水岭，就是他2000年之后绝大多数时间只拍商业大片，当然其中有个别的文艺片，比如说千里走单骑、
一秒钟之类的
啊，对对对，但是大部分都是商业大片。然后商业大片呢又伴随着中国市场的一个逐渐的一个成熟的过程。2000年的时候其实市场还没有崛起，
嗯，
那会儿很多电影人拍商业大片其实有点瞎拍，然后观众也是瞎看是吧，这几年是比较成熟了，尤其是进口片也是越来越多了，然后大家在网络上看的片子越来越多了，会比较说其实有很多院线电影其实品质一般，
嗯，
但是我个人觉得张艺谋的商业片在院线片里平均水平，我觉得在肯定是平均水平之上的，
嗯，
尤其是今年《满江红》，然后也是创造了一个记录啊，他自己的票房记录，
嗯嗯。
之前我对张艺谋有一点就是不好的印象，就是说他名气那么大，然后每次这个拍电影都请各种明星哎，都上赶着来说，只要张艺谋邀请，不管什么角色我都来。但其实之前张艺谋电影市场号召力没有观众想象那么大，在那个《满江红》之前，他票房最高的作品是《悬崖之上》，才十多亿，
十多亿
刚出头。
嗯、
那其实，在这样一个市场环境里，他不算一个就是票房号召力特别强的导演。
嗯、
但是《满江红》还有今年的这个《坚如磐石》出现，我觉得他的影响力已经渗入到年轻人这个市场了。就是不管年轻人喜不喜欢吧，
嗯、
就是让他数出中国最有名的几个导演，肯定是有张艺谋的。
嗯，
虽然张艺谋已经七十多了，但是我觉得他离年轻观众不太远。
嗯，他还在努力的去贴合现在更年轻的观众。
对，而且我个人觉得张艺谋就是他有一种，他没有太重的偶像包袱。如果导演这个行业有偶像包袱的话，
嗯、
他不会说我当年是拿过什么金熊奖，拿过这个金狮奖，现在我就是三大电影节我去都去不了，我不会觉得很遗憾或者很丢人。
嗯，
就是他还是很谦虚的说，我这个商业片我有很多要学的东西，包括他当时拍长的时候他也说我有很多要向好莱坞学的东西。
嗯、我其实之前有读过张艺谋他自己的自传，他的自传里边有几个段落我印象是特别深。第一是讲到他少年时期，就是因为家里的问题嘛，然后他就做了知识青年下乡，然后当时呢想接触电影或者说想接触艺术是完全没机会的，甚至他那个时候觉得自己也没有电影梦，他那个时候只是有摄影这个爱好。
我知道那本书叫做张艺谋的作业，
没错。而且因为他有这个摄影的爱好，反而呢还给他造成了很大的困扰。为什么？因为在他们那个厂子里边轮不上他去给人拍照片，他自己都是偷偷的把这些东西做手记，然后抄书，大概抄了整整三年，抄了几十本上百本的书，然后在28岁的时候才有机会，真的他是年纪最大的嘛，去考电影学院。当时电影学院是不招收他这个年纪的学生，他自己又给这个电影学院的老师提交了自己以往觉得特别好的摄影作品，才有机会到电影学院里边去上学。然后他那个书里边有几个段落我刚才不是说印象特别深吗，其中有一条他就说，作为他们这个出身的孩子，然后他们 不能够和比如像那个陈凯歌老师也好，或者田壮壮老师也好，他们家里边可能就比较的殷实，或者说就有在这个行业里边从业的经验，他们就得慢慢的，然后像老黄牛一样吭哧吭哧，然后把这个自己想要的东西，然后靠自己的努力一点一点的去得到。有的时候你要学着去争取，但不能强行去争取，因为你强行去争取可能还会给自己落下麻烦。其实就挺符合刚才跟你说为什么他性格上好像很淡然的处理自己已经离开三大电影节，或者说离开艺术导演这个体系这样的一个身份的转变。对，
嗯，对，就是关于张艺谋，可能这个大家看，很多人看他电影可能不多，但是关于他的这个传说其实挺多的。
嗯，
比如说那个杨老师刚刚提看他第一部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我很小的时候我没看过这电影，但是就已经听父母在聊这个，说什么你们知道吗，那个巩俐垂脚那个人一直不露脸，那个人就是张艺谋演的。
其实是雷格森演的吧，好像是雷格森吧，
应该不是张艺谋，反正
肯定不是张艺谋演的。对，
垂脚的那个应该是下人，
下人
雷洛生是老爷，没露
脸，对，老爷就一直没露脸吧。
对， 对，就相对来说关于这个就在民间关于张艺谋的传言啊故事可能比陈凯歌要多很多。
而且那个时候他和那个巩俐之间那个所谓的那个，
对对对，
那个所谓的婚外恋吧，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我不太懂啊，那个时候就是，但是很多的媒体包括电影的画报啊、
嗯、
一些报纸会写，你就冥冥中觉得这个人好好，就是人那种导演怎么会做这种事情，就是有争议你知道吗。虽然没怎么看过他的电影，其实大红灯笼高挂之后他的其他的电影我也没怎么看过，反正我初中到高中一直没看过、
嗯、
一直到我大学毕业那年2002年、
嗯嗯、
英雄的上映才让我就是比较多的接触到张艺谋的作品。
那你也是在影院看过英雄那边、
哦、我也在影院看过英雄、
哦、
嗯，就是所以说我今年真的很老了。
对，也全国也只有几百万人看过。对，
那时候我记得英雄上映的时候啊、已经是大城市吧，一线城市多厅影院已经开始出现了。
嗯，
但是我还是在一个礼堂看的，没有去多厅影院看。
嗯、
那个时候觉得，因为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港台的武侠片才是真正的武侠片，
嗯、
包括龙门，就是不龙门飞甲，叫什么那
新
龙门
客栈
呐、啊
嗯，
或者东方，就是
东方
不败这种的、
嗯，
带着这种心情去看英雄的，但觉得好像不是我印象中的港台的那种武侠片的模式。
嗯、
然后，一个艺术片导演突然转变自己的身份，突然拍了一个所谓他理解的商业大片。其实你现在用现在的眼光去判断这个英雄，他其实不是类型片的拍法。
嗯，
对，当时就是张艺谋处于一个转型期，就是他想拍商业大片，但是不知道该
怎
么拍，
对，怎么拍，对，
就是用商业大片的制作规模去拍了一个文艺片，包括他后来拍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现在来看也是有点四不像。
嗯，
是的，是的。
其实当时《英雄》跟《十面埋伏》包括《满城尽带黄金甲》那个项目可能还不是张艺谋最大本意然后去做的，因为我看后面张雨萍的说法也好，包括张艺谋的说法也好，其实是张雨萍当时看到了李安《卧虎藏龙》他取得的成功，
对，国际性的成功，
没错，然后当时去找张艺谋，而且除了张雨萍之外其实还有韩三平导演，
对，当时幕后有几个大佬，就是他可能策划这个项目的时候应该是《卧虎藏龙》还没上映，
嗯，
就我已经，他当时不是有一句名言吗？不是，是李安有句名言，就是他后来也借用，就是说每个导演都心目中都有一个武侠梦。
嗯，
对，他也想拍武侠，但是在他还没拍之前，李安的《卧虎藏龙》上映了，然后还拿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
对，
然后张艺谋后来就接受媒体采访，就是说我当时就犹豫了，这人家已经拍出来，而且就是影响那么大，然后那个品质那么高，我还要不要拍我这个项目？后来他说他是听了那个安乐的江志强江老板的劝，说咱们还是拍吧，我给你找梁朝伟张曼玉等等这些人吧。当然最后的效果、啊、当年我的感觉好像是口碑不是很好。
对，
我记得那个时候也是知识界哈，影评界是口诛笔伐。
对，
所以说今年有一个现象，就是说坚如磐石评分最低但票房最高、
嗯、
我的认为就是因为大家对张艺谋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因为他是国师、嗯，你稍微表现有一点不好，我就会用非常严格的标准来批判你，因为他从转型拍英雄开始，这种批评是一直就存在的。
嗯，
知识界一直瞧不起，觉得你背叛了艺术电影。
是，但是同样是他自传里边另外一段我印象很深的话，他说第一部电影《红高粱》，
嗯，
然后就去了柏林还是威尼斯，然后
是柏林，1988年柏林金熊，
然后又是菊豆。然后又拿了一个奖，
92年那个威尼斯金狮，
连着五部，我把欧洲三大电影节转了一圈，该得的奖差不多得了，不是第一就是第二。所以在那之后，我呢就开始可以放飞自己做一些事情。但同样的，文化人的批评也就来了。但我一直觉得， 当这五部电影作品出现了之后，一棵树已经成型了，不管别人怎么骂，只要你的作品在那儿，你还是你，作品还是作品，树还是那棵树。
他这种转型的勇气还是蛮大的，但是我觉得就是你看西方的，但凡是在欧洲电影节就经常拿奖的导演哈，他很少会去涉及到其他类型的电影，比如说人家安东尼奥尼是三大都拿过，你看他拍的片子都比较统一的风格，
嗯，
或者说伯格曼这种，
对。
然后你看，我稍微搜索了一下，1988年到1999年的11年间啊，柏林电影节金熊奖的导演，他们后来去干什么了？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有一个叫保罗·托马斯·安德森的，他拍了一个《木兰花》
嗯。
你看后来他拍所有电影都类似这种风格，
嗯、
就是比较严肃的剧情电影，
嗯，
很少拍所谓的商业类型片或商业大片。然后像那个有一个例外，就是保罗·格林格拉斯，他拿过一个金熊奖，是《血腥星期天》。后来他拍了那个《谍影重重》，但是他的风格也比较固定，就是拍手持镜头的、手持摄影机的动作电影。
嗯，
叫保罗·格林格拉斯。然后呢，跟他类似的呢，就李安。李安也是，就是我拍完所谓的得奖电影、欧洲电影节的电影之后，我也会拍一些商业大片。
嗯，
你看他拍过《绿巨人》，
嗯，
拍过口碑不好的《双子杀手》，也拍过还不错的《少年派》。对吧？然后后来也拿了，就是奥斯卡最佳导演，就是他可能看到了李安，或者说他一直把李安当成一个竞争对手吧。所以说他在转型拍英雄的时候，我估计他内心深处会有这种想法：你跟我同时都拿过金熊奖，你现在转型拍了一个武侠片还不错，
嗯，
我不能输给你。这是我的推测。
我觉得这里面可能有一个中西方的一个差异，就是说在好莱坞。就是你文艺片导演想转商业大片导演，他其实有一个顾虑，就是说我拍文艺片我想怎么拍就怎么拍，但是我想拍商业大片的话，我就要听制片人的，就要听制片公司的。
对，
但是在中国就是导演牛英志，张艺谋拍什么电影都是他说了算，他想怎么拍就怎么拍，所以他没有太多顾虑，他可以来回切换。
嗯，
对，
但
在国外就确实，你说你是那艺术节艺术导演，或者说是你是电影节的常客，你很少会拍类型片。
对，但我在想，就是刚才这些情况，我相信他早期其实真的有把李安当成一个竞争对手，包括王家卫他们。但是英雄那个事儿，我现在始终都认为应该是一个行政干预的结果。
哦，
因为我一直都在研究这个事儿嘛，我自己发现当时因为《卧虎藏龙》的成功，其实中影是非常希望可以复刻。卧虎藏龙的成功，当时其实也有中国电影走出去这个说法，而且当时还在推行市场化。如果不是韩三平，
对，那年是院线改革，
对，
2002年。
如果不是韩三平，不是张伟平，不是姜志强，他们去让张艺谋拍，他可能真的不会剪李安的事儿，因为李安他已经拍了一个很好的卧虎藏龙了嘛，对吧？当然，卧虎藏龙当年在国内上也被批评，因为他的语言台词全都是西方式的，
完全不一样，
对，
又讲英文的，大家觉得很奇怪。
所以我一直觉得就是英雄有一点行政干预。
啊
！但是他上了这条贼船之后就没下来过，
对对对，
就再也没下来过。
包括后面的《十面埋伏》也是因为英雄尝到甜头了，
对啊，成了嘛。
对，
后来在北美上映之后，打上了昆汀监制，然后拿了很多的票，
当时好像拿了5000多万票。
对
对，
就是现在回头来看，就除了《卧虎藏龙》，应该也是票房前几
第二，
应该是华语电影
第二，
还排名第二是吧？
对，
哇，蛮厉害。
而且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当时大家就是。都觉得这是个烂片，但是这么多年过去，大家有点为这个电影翻案，觉得这还是蛮经典的一个武侠。
现在的分好像是在回升，
对对，
分在回升，
分在回升。
对，
这几年就是大家对于英雄的看法有点不一样了。但是之后，就像杨老师说的一样，
嗯，
上这个贼船却没下了，
没下来过，
没有下来。
但是也有转型了，
嗯，
确实有转型。其实我们可以就是我们现在可以倒是可以按照时间顺序讲一下张艺谋的一个这作品的谱系哈。
嗯、
你看最开始的那些电影，包括就是《红高粱》《菊豆》。秋菊打官司活着啊、外婆桥有话好好说一个都不能少、
嗯、
我的父亲母亲幸福时光其实他这个变化其实是还是蛮明显的他中间做了一个很奇怪的尝试就他现在拍很多商业类型片其实他很早以前就拍过、
嗯、
叫代号美洲豹
对
我没看过、啊、
葛优的那个
还有什么摇啊摇摇到外婆桥
对
摇啊摇还挺好看的
对
但美洲豹就有点
我是没看过我是听说是灾难的我知道你看过了，看过的那个阿甘给说一说，
就是他很早就有这方面的尝试，
尝试。
但是那个时候，很大部分人是不去电影院看电影的，电影院也很少，就是留下的印象记忆就很少。
对我甚至我不想提《代号美洲豹》，我想提更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张艺谋曾经演过一部电影。
演过很多电影，《
古今大战秦俑
情》
哦，这个是香港导演拍的，
对，纯商业片，
陈晓东的导演的，
他做男主角，然后在里边他演一个穿越故事，
哦，
戴墨镜，
我在电影院看
他就演的秦俑，
我在电影院看，
女主角是巩俐，
没错没错，
他之所以演那部电影，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当时导演答应就是 给他和巩俐就是在香港还是哪儿，反正在剧组旁边吧，租一房子，就一边拍戏，然后可以一边生活，也挺方便。
其实这里面，其实我小时候看的脸红了。我在电影院我记得很清楚、
啊、
我觉得有点脸红，因为有一些亲热戏嘛、
啊、
就是这个后来因为有一些传闻是他因为巩俐跟自己的老婆离婚了怎么的，
对，
那个时候我的父母反而是有点瞧不起这个张艺谋的，反正老跟我说哎这个人是什么狼子野心或者出轨啊，那个时候不叫出轨，反正叫偷人，说他是偷人。
对，那个时候大家的印象
还现在回头他干还好，其实很多
现在就
大部分大导演就中外海的就是只结过一次婚的就比较少
所以说大家不要这么严格。
对,
对，
而且就是说到表演，这其实张艺谋是先当的演员后当的、
嗯、
先当的摄影后当的演员，然后最后才当的导演。
对，拿过东京影帝
老
井，
中国第一个国际影帝。
因为他那个时代是制片厂时代，就是说是要争这个导演的名额，我去跟领导申请，领导这片子让我当导演不是那么多制片厂的什么年轻人啊老员工到底让谁来当导演，其实这也是靠争取，你不一定能争得到，
不一定轮得上嘛。
对，
因为确实在第五代里面，或者说在就是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那段，就是华语电影在欧洲三大所向披靡的时代，
是的，
张艺谋确实是表现比较出色的，因为他跟李安是就他们两个人，对，拿过就威尼斯和柏林，然后呢戛纳呢张艺谋拿过第二名啊，
评
委
会
大奖，就是那活着嘛，所以说他确实那个时候有骄傲的资本。
那个时候的话他应该是历史前三，就是一直到两千年他在欧洲三大拿奖的数量都是历史前三，比他多
一
个，一
个都不能少也拿过好像。
对，而且当时一个都不能少还有一个片子是我的父亲母亲，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儿要提、
嗯、
就是当时这两个片子是先送的戛纳，然后戛纳的评委会主席其实是看到了一个都不能少里边有这个中国的五星红旗的镜头，然后跟他说能不能把这个拿掉然后再在我们这上，因为他觉得可能有点宣传中国意识等等的这个问题，但是张艺谋最后就直接选择退出戛纳电影节，而且还给这个戛纳电影节写了一封信，这是真实的新闻啊，然后把这个片子送到了就是
送到威尼斯去了，
威尼斯，对，两片送到了威尼斯，然后那封信原文里边大概的内容啊，我只说意思，因为原句我差不多不记得了，大概的意思是说希望就是戛纳电影节可以放开眼光，更平等的看待每一个国家的每一个艺术作品、
嗯、
啊，当时这个事儿还挺有，当然他那个时候也有资格，他当时的国际地位特别的高，他能干这个事儿。现在你如果让张艺谋去干，可能他也干不出来这个事儿了。
岁数大，
我觉得他现在更会干这种事。
对对对，
其实那个时候他那些片子，包括《菊豆》啊、《大红灯笼》啊、《秋菊打官司》啊，
嗯，
从艺术性来讲，在那个年代的中国内地确实是挺出色的，尤其是《秋菊打官司》
嗯，
我第一次看的时候就觉得，这种纪录片式的拍电影的手法，
嗯，
我还真的很少看到。那个时候，因为欧洲的那些艺术片，我们那时候也看得少嘛。
对，
而且他第一个镜头就是在那个农村市场偷拍那个，
嗯，
就是我当时看的时候，我觉得。就是精准的捕捉到了那个时代的特征，就是你现在回头来看会很感慨，就是我经历过但是又已经有点不太熟悉的那个时代。
对，
前几天诺兰不是为了宣传那个奥本海默来中国吗，还有就有媒体问他说你有你喜欢的或者说有你了解的中国导演，他说我知道张艺谋，我和我的太太年轻时候看过菊豆，觉得是一部很棒的电影。
对，
就那个时候确实在欧洲是很挺风靡的，包括他后来的活着九点三分，现在就是怎么说呢，这个片子刚好那个余华的原著嘛，然后最近余华那个河边的错误也要上了，觉得就是活着对于整个熟悉张艺谋的影迷来讲，这个电影确实是，就是我是一口气看完的，就是不知不觉的这个时间就流逝了，确实是他最强的一部电影之一了。
对，活着很有一种像清明上河图那样往前推的啊，
反倒是他把那些所谓的那个对于颜色的那种重视啊，对于画面的重视，把它收起来了，
对，
就是把那些朴实无华的东西给表达出来了。
哎，但我一直觉得，就是活着好像有一个镜头影响到了后来一个动画片叫《花木兰》，
是吗？
就是有一天，也不是有一天了，就是福贵跟春生他们两个人不是做了伪军嘛，然后早晨醒过来，发现所有的兵都没了，只剩下他俩，他就要跑。结果从山顶上面漫山遍野的解放军
啊，对对对，
八国军，然后从
这
冲下来，然后后来呢，那个花木兰动画片里边有一个从雪山上，然后先是一骑当先，后边呢就是千军万马顺着那雪山往下走，我就怎么看怎么感觉是活着的那个镜头的动画化，只不过从现代变成了古代。
你这么一说还真有点像，
对吧？
但我觉得有可能英雄所见略同
啊。对，但我真是第一次，如果让我按时间推，我最早看到有电影里边发生这个场面的话，应该就是活着。 对、
嗯、
然后不是花木兰里边有好多以前上影厂的员工然后过去做嘛，所以我觉得也有可能受到点影响，说不准的。对，
其实他早期那些的获奖电影啊，我看的比较多的除了活着以外、
嗯、
其实是有话好好说、嗯、反倒是什么菊豆啊或者说是秋菊打官司就看过一遍也记不太清了，但有话好好说其实现在回过来看啊，算是都市电影的一个另类，但是也是非常值得一聊的、
嗯、
因为它是很耐看的一个电影。
对
说到这个类型，它其实也拍过好几部，还有赵本山演那个什么《我的幸福时光》，
我的幸福时光，对对
对，其实他尝试还挺多的。就是张艺谋这个人，他是希望每个片子都不一样，他不会重复自己。
嗯，
就是相比来说，跟陈凯歌的创作思路不太一样。
嗯，
而且他创造了中国电影史很多精彩的那个经典台词，俺后恶向逆。
对你可以说就是他自己想表达的东西不多，然后每次都是借不同的文本去表达不同东西。
嗯、
但是他就是尝试的，就喜欢做尝试的这个风格吧，创作思路是一直保持下来。包括到现在《满江红》还有这个《金融盘石》，他每个电影每一部电影
都不一样，题材也不一样。
而且刚才不是说他特别想贴近年轻人吗？《满江》那个《金融盘石》九月八号的大家放心发布会我去了，然后在发布会现场他一下公布了三个项目，
嗯、
一个是主角四十集的那个电视剧，从那个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也叫主角改来的，然后还有一个《英雄联盟》的网剧也是四十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已经拍完的刚刚杀青的那个第二十条，
哎，雷佳音演的，
对，73岁。我当时我在想，我说啊，一年多的时间，40集电视剧跟电影可不一样，你要拍出足够的时长来，两部40集的电影、
嗯、
然后外加一个电影，
其实他一直是这种工作风格，可能就是因为现在岁数大了，觉得怎么说呢，
拍一部少一部、
时间不够了、
啊、
赶紧的抓紧时间吧。因为其实马丁斯科塞斯也表达过类似的意思、
嗯、
他说有一年、马丁说有一年我看那个黑泽明在那个奥斯卡拿那个终身成就奖、
啊、
发表了一段话，说我现在老了拍不动了，但是我有好多故事要讲，好多要表达的，已经来不及了。他马丁说那时候我年轻时候看到他说那段话不太理解，现在我80几岁了，我特别理解。
不要让等待成为遗憾，是吧？
对，赶紧的，因为趁自己还那个脑袋还灵光，赶紧多拍一点，就是要表达赶紧全表达出来，我特别理解。
关于张艺谋有一个传言说他一天只睡4个小时、
嗯、
好像是很多人都有这个说法，应该大概是真的，就是他肯定是每天睡眠时间比较少，精力很充沛。
嗯，
对，
就是我怀疑是甲亢或者什么原因，反正可能也确实有这种人吧，就精力特别充沛。
嗯，
另外一个就是我个人觉得就是有点，就是他创作有点受诟病的一个地方，就是他拍东西快，但是比较粗糙，尤其是近几年，比如说像这个坚如磐石还有这个悬崖之上等等，我觉得都可以再精细打磨很多，
嗯，
会更伟大。
对，但是他为了赶这个效率，每年一部甚至两部，这个效率我觉得其实是比较粗糙的。
这就可能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早期张艺谋他拍片制片厂那个时代由着他去创作，他好像是那种特别容易迁就别人的导演，
是
不是像姜文也不像王家卫那样，就是那种艺术的片子导演是自我为中心。张艺谋好像不是，张艺谋他会听张伟平的劝，会听姜志强的劝、
哎、确实好，他有一点这样的人。因为我看过一篇文章，我忘了是谁写的，说有人就是用那种西方心理学的来分析张艺谋的性格、
嗯嗯、
说他是那种变色龙性格，他是可以随遇而安的、
嗯、就
他是可以适应不同的环境的人，
太多东西。
对，
对，
就为什么他跟张伟平开始合作那么愉快，后来就闹掰，然后还被举报超生等等嘛、
嗯、
那很多人
哎，这个是猜测哈，
这
个
是
推测、啊、这
个是真的，这个是真的，
他被举报超生是真的，谁举报的我可没说，
对是
对吧，
对对对对，被举报的是真的，谁举报的不知道
是吧，就是其中有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怎么说呢，张伟平那边有点太强势了，
对，
后来甚至干扰到他的创作了。
对，
就是你看那个张艺谋他后期拍这个艺术片，很多明星的选择就是从观众来说、
嗯、
我觉得应该是持保留意见的嘛，很多虽然是大明星或者说制片方安排的人，但是可能不太适合。
你说的是三枪拍案惊奇吗？
很多
很多呀，
不光是三枪，包括长城、
黄金甲
太明显了吧，
最直接的一个
黄金甲有周杰伦那时候，
对、啊、
最直接一个例子，我当时看过张伟平的一个采访，他就在里边提到一个事儿、
嗯，
说拍金陵十三钗的时候，张艺谋不让倪妮跟贝尔有床戏，但是张伟平就觉得没有床戏不好看，就非让张艺谋加一
场。其实这个
床
戏是非常不合适的。
对，
因为在那个环境下面，在那个环境下面，我觉得就是他们两个人物性格是做不出来这种事情。
对
对，而且后来电影上映之前吧，然后张伟平就也我把这段剪掉。电影上映之前，就是制片方想拿这个贝尔和倪妮这个床戏来做宣传，做一个卖点。
我和贝尔拍床戏那博客，
然后张艺谋看到了这个新闻就觉得很羞愧，然后就赶紧说我要去跟那个严歌苓还有当时的编剧刘恒道歉，说我不，这不是我的本意。
对，但当时真的我和贝尔拍床戏那是我上大学的时候。
谁写的？
然后
妮写的博客，
妮写的，
我的妈，
是用妮妮的口吻写的，然后当时发在博客上、
哦、
当时还正经很轰动呢。但是我们就觉得很 low， 为什么要拿这个东西去做宣传？
太 low 了，就是你看，就年轻的，你那时候还年轻，还觉得 low。我那时候已经从业了，觉得浑身不对劲。但是我没有，就是亲自去跑这个电影。那个时候我是我们另外一个同事在跑这个新闻，当时就觉得很奇怪。我在电影院看的时候就觉得没必要啊，那场戏完全毫无必要啊。
对，
那是因为我接触过，就是张伟平制片人啊，接触过张老师，也是打引号的张老师啊。那时候怎么说呢？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策划人，就是我觉得他是个营销天才。
嗯，
但是呢，他可能对电影的那种艺术的尊重，我觉得他不如那个韦恩斯坦，就是他的电影品味是不如韦恩斯坦的。
嗯，
虽然韦恩斯坦也是个烂人啊，但是韦恩斯坦的电影品味是超强的，
那当然了，
嗅觉非常灵敏的。那那个年代，就从《英雄》到啊，《十面埋伏》《千年走缘记》。黄金甲、三枪、三大树、金陵十三钗，就张伟平时代啊。
嗯。
虽然有很多的遗憾，但是呢，因为在这个营销天才的那个策划下呢，张艺谋那个品牌啊，在这个年轻人心目当中呢，
嗯、
就变了个样儿、
嗯。
原来他可是艺术家，
是
现在成大片导演，
是
然后直接晋升为国师。因为2008年奥运会的那个也是在那个期间嘛。
怎么说咱不管，但确实是非常成功。对吧，从实际结果来看，08奥运会确实非常
成功，市场上是非常成功的。
对，我觉得那个阶段怎么说呢，不算张艺谋的一个就商业片这个阶段的一个高峰，就反而是比较受诟病的那个、
嗯、
一个阶段。
对，
就是金陵十三钗有点是他拍转型商业片之后就是比较成熟的一个作品，之前还比较四不像、
嗯、
那个比较成熟也是当时他票房的一个最高峰，
嗯，六亿。
但是后来三枪啊，这个又不太行了。
三枪在金陵之前，所以
金陵是他和我
照
片最
后
一次。
后来他跟那个张伟平就是分手之后，去跟那个当时乐视
合作了几部、
嗯，
也不是很好，就是又有点找不到自己的定位了。
对、
嗯，归来又是你是明星，然后声势也很浩大，
嗯、
但本质上是一个文艺片。
对
对，归来其实我后来觉得归来的问题在于他在技术上的一个问题，因为他那个时候是。
嗯，
比较早的采用索尼开发的数字摄影机的一部电影，
嗯，
其实是丢失了张艺谋最典型的那个他颜色的风格，因为数字电影在归来那个时代啊，应该是2013-2014年吧，我没记错的话，其实那个时候不是摄影机没那么成熟，包括后期的冲印啊，包括后期的那种所谓 DI 的制作啊，我在电影院看了都觉得怎么像电视剧啊。
对，那个时候是初步成熟的阶段，还很难模拟就是胶片的质感。
啊、没有，就没有像、
嗯、
没有像现在那种数字摄影机这么厉害。所以说，我觉得那个电影从故事上来讲，因为他用的是那个现在不能提的那个作家的，
对，而且
小说改的
问题吗？严歌苓可以提吗、
啊？严歌苓有问题吗？
我不知道啊，
没问题、啊，
没事，到时候我不知道啊。
啊
如果有问题，我们再说啊。
啊，
严歌苓的小说改的嘛，就是他有点回到了当年，就是他离开张伟平老师之后。
嗯，
他会好像有一种想痛改前非的感觉，我再也不想拍这种所谓商业大片了，又回到了原来跟名作家合作的一个流程了。比如说他以前跟什么什么这个大行莫言呐、
啊，
余华呀、
嗯，
那个什么童，
苏童
，哎，苏童那些又回到他和严歌苓合作了这个《归来》。其实这个《归来》这个本子，包括后来的写作，其实受到了很多的限制，
嗯嗯，
很多地方是没办法拍的。但是我们能 get 到你要表达的意思。其实归来在我看来也没那么差，只是有一点他阵痛期吧，就是他脱离了商业大片这个框架之后，突然回到自己原来那块地方，他有点不太适应。
我自己看归来的时候就是年纪已经比较大了，我还记得当时归来他的那张海报是这个陈道明在前面走，后面有一道影子嘛，像河流一样的，那河流的影子其实是张艺谋的侧脸，然后做了一个简笔画勾勒出来的，就是还是讲好像张艺谋回归了。
嗯，
但是等我真的看了归来那个电影，我发现他真的是隔靴搔痒，因为环境变了好多。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在归来那部片子里边，其实在那个陈道明扮演的角色被下放到农场去之后，巩俐为了救她这个丈夫，其实经常会被当地的一个拿着点权力的，本来是一个厨子，但是在革委会有这个领导工作的这么一个人侵犯。但是这个桥段都是观众脑补的，他没有拍出来，或者说拍出来了，但是完全都被剪掉了。 就是归来那部戏里边他其实删掉了，我们作为观众就像看这次金融磐石一样需要去脑补好多东西，但是当然还不像现在这么严重，但我觉得也让那部电影丧失了很多的力道，所以这个也有环境变化然后导致那部成片没有那么尽如人意的一个原因。然后还说回去刚才那一点，就是张艺谋他是没有那么坚持自我，他很听人劝，这一点呢跟好多人心中的艺术家不一样，也导致就是刚才不是说为什么现在两年一部作品他不拿出那么多时间去打磨吗，他现在很听投资方他们的意见，投资方想让这片子早点拍完早点上，他呢也就将就了，就愿意去拍，好像真的丧失了那种就是严格打磨自己作品没那么爱惜羽毛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说到这儿咱们可以提一提中国导演里现在还有哪几位是不太听劝的。
娄烨
娄烨
导演，
还有
贾樟柯导演，
贾樟柯有一点不听劝，有一点点不听劝，
也还算吧，
像艺术家性格，有一点点艺术家性格，
还有应该还有
应
该还有
不多了，已经不多了，
小的就是比较出名的导演里边有不少，但是特别出名的导演里边现在很难很难找了。
田壮壮吗？
嗯，但是田壮已经好多年没拍片了。
田壮的《鸟鸣鹰》已经四年没过审了，然后他自己去年就是真的相当于鱼死网破一样录了个视频，
嗯，
说自己和电影的关系已经结束了，因为《鸟鸣鹰》送审之后没有任何审查意见，一问就是还在审，结果四年了还在审，不告诉他到底是过了还是该退回来让他重新申请，所以去年就说他不拍电影了。
所以说我们现在的话题来到一个敏感的一个区域了，一个地区了，我们要小心一点。就是张艺谋为什么从所谓的艺术片导演跳到商业大片，除了一个市场的原因之外，也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我们最喜欢的那部《活着》嘛。这个《活着》是怎么说呢，算是好像是违规参赛吧，就是现在可以说的理由啊，就是违规参赛，
嗯
啊，然后包括那个题材也算是比较的怎么说呢，按照一些人的说法就是所谓揭露中国不好的一方面的这种东西吧，然后让他在的表达上面是没办法再去往前突破了，因为你要拍艺术电影节的片子，你表达必须很尖锐，你要么在艺术的表达上很尖锐，要么在题材表达上很尖锐，要很多的那种冲击感，
对，
他拍不了了，他被迫转到了所谓的商业大片这一块。
因为他和陈凯歌虽然有年龄差距，基本是同代人，就是他们经历的年轻时代让他们记忆最深刻的那些事情其实都是相似的嘛。
对，
陈凯歌最好的作品霸王别姬也是同一个拍的同一个时期的故事，活着也是，包括归来也是
差不多那个时代，
对，但是一方面呢就是确实是比较敏感，另一方面呢就是随着年龄增大年轻观众成长起来这些故事比较遥远
了，
对，就是现在来看就不没有那么强烈能够触动到观众的内心。另外一个我觉得就是到归来他又变了，就之前他每次拍商业大片有点找不到自己定位的时候他就会拍一个小成本的艺术片，比如说千里走单骑，就很像一个都不能少，就是用素人然后去围绕着这个专业演员去来演，这是他比较擅长的。但是到了归来，就是他不太再依赖这个素人演员或非职业演员这样一个特色了。他更相信职业的演员，甚至明星，陈道明啊、巩俐啊。后面包括后面作品，他其实没太再用这个素人演员了，
基本都是大明星。
但是这个可是当年他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特色。
对，他会挖新人，然后捧出来
某女郎嘛。
对。
就对，然后这个特色，然后被贾樟柯接过去了，请了自己好多亲戚来，自己在电影里就演很多重要的角色。
但我也其实也在想，是不是因为2000年代之后，首先是英雄尝到甜头，然后再同时他因为看到了贾樟柯、娄烨他们这帮人
接过了，
还在拍就是这种艺术片，然后尝到的恶果，他自己就不敢往这方面去尝试了。
嗯，
我觉得有点树大招风了嘛，毕竟是国师了嘛。
不就。刚拍英雄的时候他还没有成国师，但是因为你想英雄他其实也是赚到了特别多的钱，有了很高的地位，享受到了非常优渥的生活，这个时候他发现有另外一帮比他更年轻的人还在拍艺术片，他们拍的那个艺术片，尤其贾樟柯的小五跟我们刚才说的那个秋菊打官司其实是有点像的。
对，而还有一个事件特别有意思，当年满城尽带黄金甲和三峡好运同期上映，
对，
贾樟柯还开了发布会说，
对，
我看看现在大家究竟是关心这个黄金还是关心
好
人。好
人，对对对，他因为看到了像贾樟柯他们早期很多电影就纯粹变成地下电影了，然后他们的名字在大陆基本上也是不被提起的，大部分的贾樟柯电影都没有在国内上映过，所以他当时是不是看到了这个情况，就选择自己反正年纪也到了，奖也拿过一遍了， 我就不回去拍那个了，我就在这条道上跑下去了。
我不知道当时我那个杨洋你踩那个张艺谋的时候，长城的时候，你有问过类似的问题吗？
哪个问题啊？
就是他为什么就是离开了电影界电影这一条
啊？
问过，他就说当年就是他做学生的时候，就是当时各种什么表现主义、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等等嘛，这种思潮喷涌的时候，就是他也是顺应着当时那个时代去拍了这些作品。但是他觉得那个时代过去了，然后现在有一些新的东西也很好。他就是在他就是按他的说法，他并不觉得我现在拍商业大片了，我就 low 了，我就是一个就是怎么说是一个钻到钱眼里，或者说是一个怎么是一个商人了。他觉得这个也很好，也能拍出很好的电影，所以我现在我就想拍这样的电影。
我觉得啊，他的内心深处是想像那个斯皮伯格那样，就是两手抓，两手都硬。就斯皮伯格就是商业大片我也能拍。得奖电影我也能拍，两边我都能那个抓好，对吧？
但现在也不行
了。啊，现在也不行，我知道。
对，
就当时斯皮伯格就是巅峰期嘛，就不是左手是那个《辛德勒名单》，右手是《侏罗纪世》《侏罗纪公园》嘛。
我最后一次感觉到张艺谋还想特别严肃的，或者说特别认真的去做一下艺术探索，是在《影》里。就是《影》那个片子，我特别明显能感觉到，因为我跟我有一个朋友云中子，我们俩一起聊过，他说他看《影》看哭了，我说为什么？他感觉张艺谋就到这儿了。就是在隔空给黑泽明喊话，
喊到最后
说哥们儿一辈子的努力，我对电影影像美学然后色彩美学的探索就是影了，到不了别的地方了，然后我就放弃了，接着就干别的去了，就投身到那种各种类型片的创作里边去了。他当时给的评价就是这个，我身边的一朋友。
因为黑泽明是他的偶像，因为最近他拿了那个东京电影节，
但是那个影我也说，影剧情是一团糟，我说的还是这个色彩跟影像这块，那一块是我觉得他当时还有股冲劲儿，我要做一个
艺术上的、
艺术上的、影像上的，起码是色彩上的，我自己最擅长的方向做极致，往那边走。但是也就做到这儿。
哦，我先说一个我个人的观点，
嗯、
就是我觉得两部电影之间是可以比较的，不管是不是同一个类型、
嗯，
就是你可以明显感觉一个拍的好，一个拍的没有那么好。
嗯，
但是两种电影类型是不能比较的，你不能说这个商业片就比这个艺术片高级。
是、
我觉得这个张艺谋隐隐有这层意思在表达。另外一个。我去，就是张艺谋
艺术片不能比商业片高级吧？
就是类型没有高下之分、
啊是是，
并不是说商业片就高级，艺术片不是商业片就低级，然后艺术片就高级。另外一个就是今年这个《金融磐石》首映的时候，张艺谋就又提了说，我现在啊，我过去啊都是什么，大家都觉得我摄影比较突出，然后在美学风格上就比较突出。
嗯、
我现在要做的呢，就是两条腿走路，一条腿呢就是美学上要继续坚持，另一方面呢是我要把故事讲好。
嗯，
我觉得很实在。当时现场还有一个大学生观众啊，站起来问：“那导演，你有没有第三条腿？第三条腿是什么？”他想了想说：“没有第三条腿，就这两条腿。”就是我觉得他不是会有些导演会像百家讲坛那种风格，给自己就是戴一个高帽，
嗯、
然后去引述一些哲学，或者说就很高深的东西。他还是比较实在的。他拍具体的拍片过程也是比较实在，就是大家都能明白的大白话。是吧，我要让观众明白我拍的是什么意思，然后我在这个基础上呢我再做一些影像方面探索。他这几年也都是这么做的，就是他本人不会觉得这种做法是怎么是一种委曲求全，他觉得这样也挺好。就是很多导演他可能一辈子就拍一种类型电影，比如说老马丁是吧，一辈子就拍黑帮片，然后他现在也是电影领域最坚持说我要拍 cinema， 你们这个漫威或者说别的都不是电影那种人，就比较轴的，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我觉得张艺谋他是一个比较实际比较务实的一个人。
嗯，对对，务实。
你看斯皮伯格也是这样，每部电影都不一样。
对，他没有说我特别就想拍这一个东西，我一定要坚持，他可能没有。
对。
他可能就是看到一个剧本，或者看到一个故事，或看到一个什么东西之后，他才有了萌生的一个创作的想法。
没错，没错。
确实，这个世界上的导演基本上分两种，一种是只拍一种风格，
对；
一种是什么风格都拍，
对。
比如说，你像那个斯皮伯格，什么都愿意拍一点；洛南也是有一点点，就是什么风格、什么题材我都涉猎一下，然后都是学那个2001太空漫游的导演，
对
吧？
库
里
克，
库
里克也是什么我都来一下。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他和成龙比较像，就是他没有太多自己的私生活，跟处理套也挺像的，就是我就在片场待着就舒服，就是你不能让我
停着。成龙大哥私生活
每天都要开工，那个
这另外一个话题。
成龙说他年轻的时候就是他不就是大哥风范嘛，就每天都要请各我的兄弟、我的片场那些朋友吃饭，
吃饭
就是一年可能在光请客吃饭上就花好几百万、好几千万，然后老婆就说你能不能省着点，别天天就喝酒、天天吃饭。然后他说有一年时间他就收工之后就回家。 他就觉得坐立难，我在家干嘛呀？我就很难受，然后去公司剪剪片子，然后看看这个，干看那个，然后就我一个人，我就觉得就活着没有意义，我还是得每天喝酒吃饭，每天和剧组人在一块儿，
每天得开工。
因为我年轻的时候也在想啊，因为应该早一点所谓财务自由，早点退休。但是我到现在到这个岁数，我发现工作是非常有意思一件事情。如果你突然不让我工作，我会浑身难受。我现在特别理解张艺谋，
对，
他能遇到一个让自己很开心、很兴奋的一个工作，有创造力的工作，跟这些优秀的人才在一起创作一个美好的东西，这是天下最美妙的事情，好吗？
对，所以我有时候觉得张艺谋就现在这个阶段，他拍片可能单纯就为了拍片，
就
快
乐，
别让我停下来。
而且我有一个想法，就是他发现自己已经走到极致之后，就是再也没办法前进之后，他就想在有生之年把不同的类型片他都试一遍，他都想试一遍，然后就把自己能尝试的都尝试完，然后自己死了就无遗憾了。他现在
我觉得他确实有点好奇心宝宝的意思。
对，
这个好奇心当然是正面的好奇心啊。
嗯，
因为你说刚才那个影视他在艺术探索的最后一步啊，
嗯，
但是他在电影节的电影也做了最后一次尝试，就是一秒钟。
一秒钟，对，入围了柏林，
对，
临时配摄像，
就是他。怎么说呢，拍几部宣传片之后他还是想拍一个就是比较单纯的文艺片，但是他确实不再请素人了。刘浩存虽然第一部电影但不算素人，
因为有张译嘛里面。
对，
还有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
范伟，
对，都是有名的
演员。
对，
其实我们还回到就是张艺谋是不是退化这个话题上，我觉得张艺谋只是有变化，谈不上退化。然后他确实有一段时间不适应商业大片的拍法，确实那个时候国内的导演，你说有多少人特别了解商业类型片呢？你
没有，
没有嘛？你从国有制片厂体系突然跑到这边来，跑到市场这边来，确实不太明白嘛，要学习嘛。我倒是觉得张艺谋经过这些变化，他来到《满江红》这部电影，我觉得是他商业类型片表现最成熟的一部。是我比较喜欢的他一次商业类型片。其实悬崖之上也算不错，因为悬崖之上算是最近十年中国特色的所谓的谍战片的最强的一部之一吧。然后满江红它是在这种所谓的封闭空间的悬疑电影的一种探索。
对对。
因为全世界这么拍的电影并不多，然后又跟历史事件又结合在一起，然后最后来了一个用语言用一个朗诵来结束一部电影。我跟你讲，全世界没有几部这样的。他自己也在发布会上说：“你跟我数一数，全世界有几部最后用朗诵一首诗来结束电影的？”
啊，你知道这是一个现在特别大的骂点吗？他会觉得这个片子很胡闹。但我当时我看完《满江红》，我是觉得还可以，
还不错，很
有创意。我正经打了7.5分，然后我没想到，哎呀，怎么会这个样子？就是只能说。既生鱼何生亮，然后这个亮还没打过鱼观众不满意了。嗨，
我觉得满江红能得到这么高的评价，除了他本人就是在类型片的成熟以外，最重要的是他选了一个最大的 IP， 就是岳飞，中国古代史最强 IP 之一吧，谁能跟他比啊，是吧？
是的。但是刚才说到这个退化这个事儿，我还觉得就是有一点很奇怪，因为最近这两天我一直在聊一个观点，就是因为我有朋友他是下围棋的，他就跟我讲，他有的时候下一场围棋比赛，专业比赛啊，他下完一场会虚脱，然后体重能减轻1公斤，然后下了之后就必须得吃巧克力，然后给自己补充能量。然后我说啊，不至于吧？他说，我说为什么是心累吗？他说不是心累，就是纯身体累。然后他告诉我一个事实，就是大脑在高速运转、全力运转的时候，能消耗掉人体35%的体能。然后我就在想，我说哦，对。你想一个年轻人下围棋都这个样子，其实导演也是一个很考验体力的事儿，所以可能你到了50岁60岁之后，你的身体已经支持不了你大脑长时间高负荷运转了，所以很多导演年纪大他创作力下降其实是直接跟体能相挂钩的。尤其我这一次看这个中国电影报道，然后去采陈凯歌志愿军雄兵出击，我发现陈凯歌已经纯粹是一个老人了，行动迟缓，语言迟缓，身体发福，然后他的动作也很缓慢，缓慢到比我们年轻人大概慢个1到2拍。就有一个场是蓝宇还是谁去采访他，让他把自己包里的东西翻出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就陈凯歌已经尽显老态，所以他的电影绝对也不行了，就是跟不上脑力的这个创作能量。然后但是张艺谋他好像就特别有精神。
对，刚刚不是说了吗？一天睡4个小时，特别精神。
73岁，然后你就感觉，因为我也去发布会，我也这两天就近距离看到他，我说啊，就是他完全不像一70多岁的人。
你会发现年纪大，然后精力旺盛的人都很干瘦，
对，
张艺谋就是这种。
对，
陈凯歌呢，我之前发布会见过他，就是他，你 不动，你会觉得这个人还挺精神，但是一走路就是那个腿啊就比较弯的比较厉害，
对，
可能也跟他身高太高有关系。
嗯，所以就是我
按理来
说，所以
说
你说无论哪个行业啊，拼到最后就拼身体啊，
拼身体，拼身体。所以我在想，就是当然他也有退化，我自己是感觉这些年里边他有点怎么讲，心有余而力不足。
你说谁呀？是
张
艺
谋？
张
艺
谋？
张
艺
谋？还是回到我们的原始话题，就张艺谋有没有退化？
我觉得没有。
嗯，
你知道什么吗？就是你现在看到的是他拍这部电影。拍这几部电影，但在他在拍电影的同时还干着好多其他事儿，比如说拍狙击手的时候中途还去拍了一下这个冬
奥会
的闭幕式
啊，对对对，
就是这个人
拍冬奥会中途拍了个狙击手，
对，
没有
狙
丢给他女儿，
冬奥会是两年嘛，
对
吧，对，
反正就是他可以就是同时干好几件事，
对对对，
就是这个人的精力已经太旺盛了。
哎，你刚才说到那个脑力劳动是消耗体力的，我是非常赞同的。我记得以前我当记者的时候，每个周四的晚上我都不睡觉，我要写一篇大稿，
嗯，
第二天就是浑身没劲儿，真的是浑身没劲，你的大脑就因为你的大脑处理很多陌生的信息的时候，然后把它组合成一篇文章，然后最后你还觉得文章要有独特性，真的很累的。你导演嘛，我去探过班嘛，因为张艺谋的片子我探过好几次班，他每天就是在那个坐在那个位置上，他做什么事情呢？要他回答好几百个问题，
嗯，
因为所有人都会问他导演怎么样，这个你要选一个，这个。他每天都要回答各种问题，每一次判断都是有这个电影要走到不同的方向。你想想，他要确保他大部分的回答是正确的，然后是有往正确方向走，很累的。
是，
我觉得也那就可能跟张艺谋的性格有关了。那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李安前段时间不刚给那个梁朝伟颁那个终身成就奖，
是是，
就聊到当时拍《色戒》，然后作为导演，他共情到这个王家之，然后崩溃了，需要演员去安慰他。但我觉得张艺谋在片场应该不是这样的导演。
不是，
对，所以对像所以说像李安这样拍戏，那确实是太耗精力了，甚至是消耗自己的生命。
嗯，
你看现在李安这个满头白发，就其实有点憔悴。但张艺谋反而越活越年轻了。
李安没有被下放过，让他下放十年，他没准也跟张艺谋一样不那么。
所以说，张艺谋确实身上的那
他没有太多包袱，
能量确实要值得大家欣赏。就是说，你一个73岁的老人啊，在中国很多人早就退休不干别的事儿了，他还在不断的发光发热。我还挺佩服他的，我要向他学习。我觉得如果我在73岁还能干自己喜欢的工作，那是一件天下最幸福的事情。
我觉得可能基因决定，他应该年轻的时候因为被外星人抓走过，被基因改造过，年轻的时候精力就特别充沛。
对，这个事我还一直想就是找时间去问问张艺谋导演，我真的很好奇。
嗯，
对，但聊到这儿正好引一个话题，就是两位觉得张艺谋在最巅峰的时候在世界影坛达到过一个什么样的位置，然后现在他放到世界影坛又是一个什么位置呢？
我觉得就这么说吧，就是但凡这个国际导演来这个中国参加活动，
嗯，
可能都会被问到你有你喜欢的中国导演吗？
嗯，演员就是成龙，导演就是
对，基本上就三个人吧，这个张艺谋，
嗯，
什么王家卫，
嗯，
还李安，
嗯，
别的可能就再说不出来第四个，
嗯，
最多有一个贾樟柯了，
对，就比较少，
对
对，
因为我。最近其实是看到比如说21年视宇厅他们做了个排名，贾樟柯是排126，张艺谋是排128，然后李安是排120左右，然后他们三个的，但我觉得贾樟柯似乎在我心里还好像还不能跟，
因为贾樟柯的东西还是比较局限，因为他拍所有电影都同一部电影了，
对，而且，
嗯，
因为贾樟柯他差了一代嘛，他第六代，
嗯，
就是现在还在创作还比较活跃，另外一个也是一个著名的社会活动家，
嗯，
就和这个欧洲联系比较紧密的，
贾樟柯就有一部电影比较有特色，就跟他其他电影不一样，就是天注定吧，
天注定，
对，就比较商业化，
啊，
比较商业化了，
江湖儿女啊，江湖儿女也比较商业化
啊，对了对
对，
但是你看张艺谋这个变化，他好像就是他在这个时代他真的是变色龙，
对，
我觉得那个不让我忘了是哪篇文章写的说他这个变色龙，
嗯，
这不是贬义啊，就是他的变化是很多样的，
对，
而且他每一个变化他偶尔能做出一些佳作呢。
艺术片中国最鼎盛的时候他是拍艺术片最好的，
最好的，啊，
然后商业片开启了，然后他就拍了一个划时代的一个商业片，
他开启了这个时代，
对，然后
到现在他是票房冠军，
对，然后等这个热钱来了电影圈最乱的时候他拍了一个长城，然后等这个热钱涌没了然后他又开始拍一秒钟，然后到现在哎，一个很分裂的时代他拍了一个饱受争议的满江红跟坚如磐石，
而且还分别拿下
了票房冠军，他就是中国电影张艺谋，
真的，
嗯，
很少有导演能做到这一点，就是能在自己73岁的时候突然统治了中国电影。
对，就是
票房啊，我说票房啊，
票房
不是说艺术质量啊。
六零、七零、八零、九零、零零观众就是最熟悉的中国导演，还是张艺谋，
还是张艺谋。对，
因为我不知道，就是我们从事这个行业很长时间了，有哪个导演连续的在春节档和国庆档都拿下冠军的吗？
嗯，
没
有没
有，
就他吧，
就想拿冠军，他这个片子也不够啊，一年两部，
刚好他电影多，然后呢，这两部电影刚好就凑巧拿了冠军，
是，所以艺谋导演这一块还是确实牛逼，然后但是也是因为这些年吧，就是还是刚才咱们聊到那一点，他的转型，不管你是主动还是被迫，反正我觉得两种原因都有，因为我非常同意，就是杨老师刚才提到那一点，因为外部环境也变了，他没办法。不管是出于自己愿不愿意啊，再回到之前做艺术片那条路上面去了，所以他开始拍摄商业类型片。但是，他拍商业类型片，他又不是一个特别坚持自我的人，他很听劝。不管你是投资方也好，还是说审查机构也好，给你提出建议，你都接受。然后最后出来的片子呢，偶尔就会变得四不像。最典型的例子，像什么受张伟平的意见拍那个《三枪拍案惊奇》，都是本来买的是科恩兄弟《雪迷宫》的本子，非要用赵家班的团队。然后把里边的主角改成小沈阳，然后最后拍成这个样子，对不对？然后再到现在这个坚如磐石，其实他这个咖位是可以选择的，就是我坚持我不上了，对吧？我用别，我给你光线拍别的片子，我补偿你，但是这个片子你不要给我剪成现在这个样子。但是他也上了，
就是张艺谋没有像很多文化人和一些知识分子心目中那个英雄，或者是那个就是不听劝的导演和艺术家，
没错。所以现在观众
对他
有争议，
他是张艺谋，他不是大家想象中的那种执拗的艺术家，
对，
但是也不错啊。因为怎么说呢，我觉得拍电影有两种，一种是取悦少部分人，
对，
就是电影节电影啊，艺术电影，另外一部一种电影就是取悦尽可能大多数人，就是类型片。
嗯，
我觉得两种电影没有高下之分啊，
嗯，
就是你要就是但是有质量之分，有水平之分啊，
对
吧，你拍的好的拍的不好的，
对，
就是你尽量的和观众和市场拥抱，市场拥抱观众，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多的错误。我觉得诺兰不就是一个喜欢拥抱观众的导演吗？他就不、
嗯、
他不怎么捉弄观众，我发现他最后会给观众一个比较舒服的一个释放、
嗯、
然后包括斯皮尔伯格也是我心目中比较厉害的导演，他也是一个在他巅峰期的时候他也是不放弃观众的人的。
对
对，就是怎么说呢，做导演也要诚实，就是你想拍什么你就去拍，不要说因为说我为了拿奖然后我故意去拍一个我不喜欢的东西，这个就别扭了。
我一直觉得就是艺术作品就是这个样子，你很难装成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或者说很难装成一个不是自己的人，你最后拍出的东西或多或少都带点自己本真的影子。这又回归到一个话题，为什么就是吴京拍战狼票房特别高，但有人也拍这种抗美抗日的战争片就不行，是因为吴京他真信啊，真的，就吴京是真的信，就是战狼里边他表达那些东西，就是你别有人可能骂他做爱国生意或者怎么怎么样，但于我自己而言，他花十八个月然后自己跑到特种部队里边，他是真信。那这个真粉红啊，就是比假五毛他拍出的东西更能引起大家真诚的共鸣，就是你很难装成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或者东西，
相信才会真诚的艺术家才能做出好的艺术来。
对，真这个东西就是假不了、
嗯、咱们还回到张艺谋的话题啊，就张艺谋接下来的几部电影，我倒是就是听说哈，他那个二十条是吧，
第二十条
可能会春节档上来、那要创造另外一个宏大的记录吗？
第二十条反正应该已经杀青了，在九月份的时候、
啊、因为我记得七月份我去廊坊那个参加一会议，当时我们那个同事跟我说、哎，那张艺谋在旁边拍电影，要不要去看？我说我没征求人家同意，肯定不会让我看的啦、
嗯。
没想到已经杀青了哈。如果真的要赶那个就是春节档的话，也未尝不是。
第二十条不是一个大特效的片子。
对啊，就是因为他，我觉得对于制片方或者对于电影公司来讲，要趁热打铁啊。
对
啊，他连续拿那个票房冠军呢、啊，市场是认他的。
而且局里也想得上，明年没片了。
嗯、哎，对哈、哦，就疫情三年，确实很多片是。就产量下降了，
因为去年因为我自己本身工作关系啊、
嗯、
然后我呢今年其实有做过就是帮我们公司做过一个市场调研，然后我发现是啥，首先去年因为2022年本身线下的电影开机就特别特别的少，然后到今年呢因为很多资金都撤出了这个行业，大家信心还没有完全回来，开机也没那么多。然后最直观的例子，你看线下电影可能还看不出来，你看网大，因为网大平均制作周期是四个月， 去年的网大居然是20年数量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所以说疫情之下因为产量变少，
对，
反倒是像张艺谋这种稳定能产出有质量的
对
作品的导演非常被看重、
嗯、明年就没片上了。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因为今年好莱坞罢工，明年也没有好莱坞片，所以现在有一个巨大的问题是明年后年两年电影市场都没片儿，差到你可能想象不了，因为好莱坞也没片儿，而且好莱坞片你来了在大陆也没票房。
对，现在确实是一个最低、
那我觉得其实有一些策略，比如说多引进点日本片就放松一点、是吧，
现在就是
印度片，
印度片
韩国是不太行，
韩国都不太行、
印度也不行，印度因为有地缘的问题现在还不太行，
确实麻烦，
就是日本片意大利片然后等等，
香港电影多拍一点呗。
对
对，香港电影快，
不过香港电影是快，但是香港电影确实也遇到一些瓶颈。你看那个像
别再用邱礼涛了，好
啊，扫毒三就遇到了一些瓶颈嘛，就说明就是这种重复用几个演员，然后这种
就是
比较像类似的题材不太买账了，大家
对，所以现在是鼓励大家拍片剧里、
说到这个二十条吧，我看那个故事简介好像跟那个法庭戏、法律戏、就是检察官啊这种有点关系。
这个我还没太关注，
当下的题材好像是当下的题材、然后是雷佳音嘛，因为雷佳音连续跟他合作好几部嘛，
四部
《满江红》《磐石》，然后这个，所以说我觉得如果春节档能上的话，张艺谋真的又会可能会给大家带来一个惊喜，因为张艺谋这方面的东西拍的不多、上一次还是《秋菊打官司》呢，
啊，
是吧？
是，但那个跟庭辩好像
没关系，
没有拍法庭戏，那个
法庭戏，对，那个没，我只是说开玩笑啊。
明年春节档倒是有一部值得就是期待市场表现的，就是哪吒。
哪吒二、哦、
对，哪吒二明年是春节要上
哦，对、这个有可能会上，但是他想重复50多亿票房有点难了，现在
对，但春节档
就是咱们中国市场还是全世界独一份，人家那个好莱坞一到什么暑期档、圣诞档都是各种大 IP 续集，咱们是全是原创，
全是原创，就唯一的一个续集就是哪吒了，
对
对，所以今年那个春节档其实还不太明朗，就是除了张艺谋这个，咱们好像现在还数不出来什么有什么大片儿。
对对，
就是储备中的可能也想不出来，
就还是张艺谋，
那个谁，就是那个贾玲儿。
贾玲、
不是贾玲儿减肥了吗？
对，贾玲
就是改编那个《百元之恋》的，《
百元之恋》那个，
他为这篇减肥100斤，
说拍完了吗？没说拍，
好像还在拍。
因为现在在等贾玲老师还在
瘦，
还在瘦，
他要瘦100斤，然后拍结尾的戏份。
哦，知道，因为其实，在电影头原来原版那个日本片里面，因为那个安藤英其实没那么胖，
对，
对他身材没有太明显的变化吧。
但我这
儿补充一嘴，因为他是前面比较颓废、
但我这儿补充一嘴，我这儿不是瞎爆料，是因为在今年上映节的时候他们有人已经爆出了这个事了，所以我才说的、我不是这个恶意泄露、
有据可查、
不是不是，我怕有人说我恶意泄露，因为这是他们那个电影巨大的一个彩蛋、我不是恶意泄露，是因为他们已经工作组的人已经把这消息说出来了。
什么彩蛋？张小斐最后、
就是、减100斤。
哦，减100斤啊、
他真的要，他
这个小红书啊、微博上都有人在说这个事儿了。
对, 对，
拭目以待，看看能不能成为中国的阿米尔汗。
但是因为我看那天有人说要减100斤，然后发了一张截图给我，一看好像还挺棒的。
对，但他
可能是
最近那张已经瘦很多了
啊、哦，是吧？
已经瘦很多了，最近
瘦很多了。
他微博已经有4-5个月没出过，就是没有怎么更新自己照片。
100斤呢、我跟你讲，在健身领域这是一个很危险的数字啊。
对。得有专门的营养学家、
那就你要跟不上的话，有可能会真的威胁到生命的。
对，
太多了那个金属。
但是他们那个电影据说就是，前半部分呢已经在做后期了，就差结尾没什么的没拍。
你想想当年那个、那个贝尔演那个蝙蝠侠增肥、完了之后立马又减肥，那40磅大概是50斤、
30-40斤，
30-40斤吧。
嗯、
那都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啊。
对，
很容易就是虚脱的，你没搞好的话，
嗯，是，
所以说我觉得贾玲老师啊，咱们那个拍电影啊，是为大家是为了快乐、
悠着点，悠着点，
别悠着点，悠着点，
实在不行就让张小斐替你拍那个，
那也行，
也可以，但是也说到了明年，真的还是张艺谋老师想拿着票房冠军还是挺难的，现在看，
对啊，因为只有一个哪吒嘛，
哪吒嘛，
一个贾玲嘛，
对啊，
不是，也不是说张艺谋随便拍一个片子都能拿票房冠军的，也得看题材，包括
看对手，
是，但既然他能被我们这么去猜测，就可想而知，他还是站在桥头的那帮人。
就是中国有票房影响力的导演、有号召力的导演，今年基本上都出手了吧？除了吴京，
除了吴京
和贾玲，基本上都出手了吧。
徐峥没出手，
徐峥已经好多年
了，
真的说到徐峥好多年没拍电影了哈。
他可能钱太多了，没有压力。
他在《囧妈》之后就还
没有长片，
没有长片，
没有长片。
他可能
《囧
妈》当时不是得罪了一帮院线什么，可能还在
还。他主演的电影现在也看不到了呀。
确实、
还好久没见到了。
我和我的系列里边是有
他
的，他
这个短片，
然后爱情神话里边不是也吗？对，
爱情神话是去年还是前年？
21年，
21年
年
前，
是前年了。
对对对。
嗯，两年了，
对
对，所以他可能现在最新于做监制还是怎么着？
监制吧，
或者说上综艺，不太了解啊。
对，上综艺
他在干嘛？
嗯，
我其实沈腾有一个戏《高能游戏》，好像一直
他当导演，
对，
但是
在泰国拍的，好像是。
对，但是一直也没消息。
就是他开心麻花现在还是比较慎重吧，连、
嗯、
就是现在口碑好像
连砸两部
那个样子，
就是打引号的开心麻花电影连砸两部吧。
对。
就是票房上面，
对，咱们数一数，就是有票房号召力的导演，你像张艺谋、陈凯歌，这不用说了。
嗯、
郭帆今年也出手了，
出手了。
还有什么像这个
姜文还没出，
这个宁浩马上要，
宁浩马上红毯先生，
红毯先生，红毯。
姜文不算有特别有票房号召力吧？他最高票房就是什么？
嗯，姜文的粉丝可是
我确实没想到，因为怎么说呢？我觉得《长城》对于张艺谋来讲算是一个口碑的最低谷嘛，那段时间，他估计也挺挣扎的那段时间，但没想到哈。他就经过的疫情这三年的一憋来连续出五部，一部比一部好啊。
对，
就是
口碑还是票房啊，
就是放下身段了，我不整那个花里胡哨的文艺那些、
嗯、
我就踏踏实实讲故事。
是是，
一个满江红，一个金融盘石，都是在题材上面是很有特色的。
对，
我不知道，就二十条啊，我们当时已经说了，二十条就是拿冠军的可能性还是比较低的，因为他对手太强了。
嗯，
就是，但是如果能出的话，我觉得对于观众来讲还是值得期待的。
对。就是你归根结底聊到最后，中国的电影，你不管是艺术片还是商业片，艺术片你绕不过去张艺谋，商业片你现在回看的话，可能仍期待导演里边似乎也只有张艺谋这几个人，对吧？
对，而且张艺谋好用，什么都能拍。你想想，假如今年什么孤注一掷让张艺谋来拍，可能票房又多个十几二十亿。
对，那就不是这个质量了。
没想到的是，就是我们在这个市场进行到现在还需要一个73岁的老人哈，为了市场做贡献，再没想到。
对，
我觉得对于张艺谋来讲，他也可能累看到这个场面嘛，因为他确实真的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一个导演。我们今天借这个所谓的看起来很贬义的一个话题哈，聊到了我们的国师哈，其实到最后还是主要是在夸了，
对
吧？
对，但是我最后想用一个收尾，就是刚才张艺谋自传里边说的那个，就是当一个电影人有五个成功的作品立在那儿。这个树不管文人怎么骂还是树，你还是你，张艺谋还是张艺谋，对吧？咱们这么聊他还是他嘛，对吧？
是，今天我们非常感谢呢阿甘来到我们的那个时光播客，为我们的播客呢、
嗯
增添了很多的风采哈。然后呢这期的播客也会在那个阿甘的节目里面是吧，你那个硬核，
对，硬核
硬核说里面也会同步、
嗯、
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关注一下。
嗯好，行，那这期节目我们就到这儿。
嗯，
好，
好，
谢
谢，
拜拜，
谢谢老杨，谢谢杨洋，
拜拜，
拜拜。拜拜。